您不是为了某件事担心吗？我已经找到问题的答案了。托人办事的时候，吉米亚总是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他有一套独特的处事哲学。他说，不要问一个人该怎么办，直接告诉他怎么做就可以了。如果这么做不行，或是有更好的办法，那人自然会回来告诉你。但是你不告诉他们怎么做的话，他们就什么都不做，只会说，哦，我们研究研究。吉米亚从不求助于人，他只是借着施惠于人的方式，直截了当地告诉别人如何解决难缠的问题。你现在收听的是问题不大妇女节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不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独特的人生哲学，来自一位卓有成效的女战士，出生于1872年的吉米亚。今天我想讲的就是这位姐姐剽悍的人生故事。吉尼亚青史留名的主要原因是她让女生们能考进大学，让高等教育体系无法再把女人挡在墙外。这是1900年前后的事情，离现在不过是120多年。当时她开风气之先，在维也纳兴办女校，拆除了大学体系为女性设下的路障。时间回到1895年，当时吉尼亚想读大学，想拿博士学位，但她在奥地利读不了，得去瑞士。因为当时的大学里只有苏黎世大学既招收女学生，又用吉尼亚的母语德语授课。那学成归来之后，吉尼亚就决心不再让学妹们像自己一样需要跑远路。那当时阻挡奥地利的女生进入大学的是一些隐形的泥巴。虽然法律没有禁止女生升学，但是在国内没有招收女学生大学预科班，这就类似于只允许你读完初中没有高中可读，那是注定考不上大学的。但更根本的问题是社会风气，像是女性不应该读太多书，女生智力低下这些观念，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社会背景音。那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洞察，来自《乐园之秋》这本书的作者，当年研究了全球15000条关于女性的谚语，发现全球各地有一组共通的古老的智慧。首先，谚语告诉我们，知识和学问非常重要，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意味着威望和特权。中国人会讲书中自有黄金屋，菲律宾人会说知识是不会被偷走的财富。但是呢，男人们总是试图让女人远离知识，假装是为了保护女性的美德。我们的老祖宗讲女子无才便是德，巴西人说女人的荣耀是放弃知识。那为了说服女人，一方面社会会嘲讽女性的智力，东方说头发长见识短，西方说一个智慧的女人就是双倍的傻子。另一方面，每当有女人跳脱这个框架，社会就会严厉的谴责和威胁这些聪明的妹子们。比如说，整个欧洲都曾经非常流行一句话，叫做打鸣的母鸡和懂拉丁文的女人从来没有好结果。那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女人有学问就没有好果子吃。因为拉丁文呢，以前是欧洲的学术用语，所以只要想要在学业上面有所深造，就一定要懂拉丁文。因此，在全世界各地，当女人试图展现自己的学识，她就会显得不得体。女性也不该追求公共领域的成功，这是社会给大家灌输的。然而，吉尼亚她就是追求在公共生活中取得成功，她从来不害怕不得体。他也不会理会这些 bullshit， 不会被他们控制。因此28岁的吉尼亚决定创办一所专为女子而设的大学预备学校。时间证明，办一所学校就像把大象放进冰箱一样，也只需要三步：找教学楼、找老师、找学生。那首先教学楼怎么办呢？啊，这难不倒吉尼亚，他先拿出自己少女时代继承的遗产，在维也纳最繁华的地段租了一大栋公寓。那有了房子，老师怎么办？吉尼亚就四处去注册别人的课程啊，四处听课，挖墙角，发掘出一批好老师。这些人年轻，思想进步，教得好，而且不专制。如何说服他们过来任职呢？啊，这对于有社交牛逼症的吉尼亚来讲不成问题。他请来的第一名老师是阿道夫·德鲁克。德鲁克这个姓大家可能觉得听着有些耳熟，没错，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就是阿道夫·德鲁克的儿子。那彼得·德鲁克有一次问父亲说，哎，吉尼亚到底是怎么样说服你来这里教课的呢？阿道夫·德鲁克说， 他不是说服我，而是命令我去的。有一天，我在办公，听到有一位努斯鲍姆博士来访，我看到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剪个小男孩的发型，身穿鲜艳的苏格兰花呢装，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劈头便问：“你愿意教周一周三晚上，还是周二周四晚上？”我吞吞吐吐地说：“我周一晚上通常都有事。”吉尼亚就说：“好吧，那你就教周二、周四晚上6点半到9点吧，我们会为你准备晚餐的。”大家可以看出来，吉尼亚是一个相当雷厉风行的人物。后来随着办学的成功，他更是逐渐集齐一批天才担任授课教师，包括政治哲学家汉斯·凯尔森、作曲家艾贡·维尔斯，以及一些出色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他非常懂得，最能够影响教学质量的就是老师的水平，而且他也不惮于去请最高水平的老师。最后到了招生，招生这个事儿特别棘手，不是招不了学生，而是学生没有学费。因为当时即使是维也纳的富裕家庭，家长们也大多不赞成女生多读书，不愿意为他们掏学费，这也难不倒吉尼亚。他在报纸上登了全版的广告，宣布招生事宜，宣布啊，我们这个学校教授大学考试要考的这些科目，而且男女兼收。广告下方还有一行小字：无需在意学费，收费标准可以商榷。那交不起学费的呢，主要有两类女学生。对于未来可以继承大笔遗产，现在监护人却不愿意掏钱的女学生，比如说德鲁克的母亲卡罗琳就是这么个情况，那吉尼亚就先为他们预付学费。所以卡罗琳看到报纸的当天，就把自己的几件旧首饰一收，把自己的小猪铺满往地上一砸，拿着钱去找吉尼亚报到了。当天晚上她就在学校上课了。后来德鲁克的妈妈卡罗琳读了医学。那第二类学生未来也不会有遗产可以拿，他们身无分文。对于这些女孩子，吉尼亚先帮他们找到奖学金，甚至是由自己来全额资助，万事俱备，办学大获成功。这个开学前两周呢，报名的人就已经有300多个人，其中有100个是男生。不过吉尼亚告诉这些男生啊，你们还有别的学校可以念哦，所以就婉拒了他们的入学。在剩下申请入学的200个女生当中，得到入学许可的有50-60个人，2年之后有30个人顺利通过了大学的入学考试，而且名列前茅，由此开启了奥地利的女生进入大学的这个序幕。过了2年，吉尼亚的学校得到了教育当局的认可，成为奥地利第一所真正的女子大学预校。到1910年的时候，这个学校的学生已经有600人之多，所以吉尼亚把学校搬去了维也纳第一栋4层楼高的办公大楼，他的作风一贯就是这么大胆。后来吉尼亚培养的学生分布在了各个行业，仅仅是心理治疗这个领域呢，就有安娜·弗洛伊德，没错，她是弗洛伊德那个女儿，也是儿童精神分析的大师，还有这个伊迪斯·克莱默，她是艺术治疗的先驱，其他还有物理学家、编剧、演员、作家等等等等。那在吉尼亚办学的时候，当然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和阻碍，但是他并不在乎社会主流的想法，他只是在做自己认定很正确、自己想要实现的事情。这需要非常清晰的头脑，也需要很强的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能把事情做成。这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取得成就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最开始知道吉尼亚，是因为去读了这个彼得·德鲁克的回忆录《旁观者》。我们知道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赫赫有名的管理学大师，而他在书里面回忆说，吉尼亚和丈夫是他一生当中见到过的最有趣的人。要知道德鲁克写书的时候，这对夫妻已经过世了50多年。那德鲁克在一生当中不仅是和这个商界的众多风云人物谈笑风生，仅仅在他年少的时候，像哈耶克啊、熊彼得啊，这些大经济学家就是他们家的常客。跟这些知名人物相比，吉尼亚格外有趣在哪里呢？我觉得吉尼亚她总能够突破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和桎梏，她总能够把自己想要办的事情办成，而且风格非常的独特。她让我明白了莎士比亚有一句台词叫做 The world is my oyster， 这个世界是我的牡蛎，我用刀就可以把它撬开。所以吉尼亚这辈子都是在大胆的动手塑造自己想要的现实， 他一生呢为各类的社会活动奔走，去挥洒自己的能量和才华。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组织了社区厨房、老人之家、儿童之家以及许多的难民救济活动。他让挨饿的小孩能够吃上饭，让难民能够睡在屋檐下。在一战之后，装在吉尼亚学校办公室的那四部电话整天都响个不停，来电的人大多数都是走投无路的人，他们卡在了社会体系的 bug 里面，被系统逼进了墙角。那如何为这些困境中的人排忧解难呢？要知道吉尼亚自身并没有特别显赫的权势，虽然她是教育家，虽然她的丈夫靠才干当上了财政部长，这让吉尼亚总能够跟对口的人说上话，但是她要帮弱势群体把事儿办成，还得依靠自己的软实力。比如说为了帮一位军人遗孀走出困境，在核实信息之后啊，吉尼亚联系主管官员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您不是为了某件事担心吗？我已经找到问题的答案了。这是他的开场白。然后他才说：哦，我想您最近可能很忙，没有时间回某某女士的电话，还记得她吧？年纪轻轻的，丈夫就战死了，三个儿子还在上中学呢，这些孩子应该可以得到学费减免吧。她的丈夫在俄国成了战俘，在俄国发生革命和内战之后下落不明，根据她的战友带回来的消息，她已经死了。当然这样是没有办法拿到死亡证明的。我晓得您的立场很为难，不过想想看吧，假如这位战士可以生还回家提出申请的话，这些孩子因为是退役士兵的子女，不是也可以得到学费减免吗？如果有死亡证明，他们的母亲一样可以提出申请。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先把学费减免条件审查放在一边，我会请这位太太带一份文件到您的办公室，您就帮他签个字吧。您还认得我的助理吗？他是您侄女苏西的同学呢，他会陪这位太太去找您，您只要签字，他就会帮您把文件送到相关单位。这件事大概用20分钟左右就可以办妥了，能帮您处理好这件事，我实在太高兴了。就像这样，他有一套与人交际的独特哲学，他的至理名言就是不要问一个人该怎么办，直接告诉他怎么做就可以了。如果这么做不行，或是有更好的方法，那人自然会回来告诉你。但是你不告诉他们怎么做的话，他们就什么都不做，只会哦研究研究而已。吉尼亚从不求助于人，他就是这样靠着施惠于人的方式去告诉别人怎么样解决难缠的问题。我想这种直白泼辣的作风只是表象，要知道吉尼亚要说动的个个都是人精，所以说他才会想方设法把99步都走完，然后让对方来走那关键的一步，并且告诉对方你这一步要什么角度、什么方向、什么力道，我都已经帮你想好了，你只要衡量可以做并做就可以了。大概在他的脑子里面不停地会转着这样的问题：哦，对方需要什么？我能贡献什么？只有帮别人解决掉问题，才能够连带着把自己要办的事情办成。这套方法好不好用呢？当然很好用。多年以后，面对待价而沽的美国将官们，彼得·德鲁克将会回想起旁听吉尼亚阿姨打电话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些美国将官都在45岁上下，二战时候的那些功绩已经悄然褪色了，如今他们突然被军队宣告说：哦，你们无法晋升，只能退伍再就业。所以他们找到德鲁克，想回学校拿一个博士学位，再谋一个教职，其实呢只是想要有一个体面的新身份来挽救自己的脸面与男子气概。只不过如果德鲁克真的有求必应帮他们读博了，这些军官们可能是要堵塞学术界。面对这样棘手的局面，德鲁克率先想到的就是吉尼亚的办事逻辑，所以他也打起了电话。他的开场白也是一样的：您好，很冒昧打电话给您，不过我想可以帮您一点忙。然后那个时候是电脑正在慢慢普及的时候，每一个人在应用电脑的方面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德鲁克接着说：我为您找到一个最好的人选来帮您解决问题，如果您动作快一点，应该可以招揽到这个人，他就是前某某司令官啊，加州西边叉叉海军基地的电脑系统就是他完成的。是的，我想他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您的办公室了，能帮您这个忙 我实在是太荣幸了。嗯，当然，这里其实最重要的是底层逻辑是匹配的，不然的话，哪怕是用吉米亚这样的心法啊，也不好把事情办成。那在办学、教课、做公益之外，吉米亚还是一位卓越的沙龙女主人。如果她晚生50年，我估计她会成为德语世界的欧普拉温弗瑞。她当年的那个沙龙已经成为了载入史册的文化现象，在嘉宾里面有托马斯曼啊，有后来暗杀希特勒的毛奇啊，还有知名的专栏作家。而不管嘉宾怎么变换，吉尼亚都是那位魅力非凡的女主持人。像吉尼亚这样在公共领域里面如此活跃去办事情，当然也会有受挫丢丑的那些时候，而这没有办法伤害到吉尼亚。德鲁克回忆说，吉尼亚阿姨是个不甚敏感的人，这种迟钝是一种很大的力量，任何的嘲弄和批评都伤不了她。就算面对让人困窘的情况，面对那些让人羞的想要在地上找个洞钻进去的情况，吉尼亚还是一个无动于衷，她从不害羞。比方说，吉尼亚在战后组织了一次帮扶老人的行动，就出了漏洞，成为一时笑柄。简而言之呢，就是其中有一位被帮扶的老人在名字登报之后不久就生了一个健康的娃娃，因为她本质上是一个年轻的女士。而面对这些嘲讽，面对自己成为笑柄的事实，吉尼亚的反应却十分简单，下一件事我该做什么，并没有羞愧之情来阻碍她的脚步。这里我想稍微展开讲两句，我觉得不害羞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对于女性来讲格外如此。因为吉尼亚不害羞，所以说社会无法透过耻辱啊、嘲讽啊，把不合理的规训强加给她。要知道，在女性心中，讨人喜欢的优先级特别高，这是文化灌输给我们的。与之对应，我们也特别特别担心招别人的不喜欢，更不要说别人的攻击了。而吉尼亚呢，她知道很多人在等着看她的笑话，她也真的被狠狠的嘲讽过，但她不以为意，总是在想 What's next? 下一件事是什么？下一步怎么做？这个是真正的战士的心态，因为战士的注意力并不会聚焦于别人怎么看我，战士的目光总是在注意啊，下一场值得打的仗在哪儿？我要怎么样赢？毕竟只有温顺的绵羊才不会受到攻击，只有不上桌子分钱的人才不会受到嘲讽，而想要完成自己所认可、所认定的事业。就需要不被嘲讽啊、攻击啊吓到，不被羞耻感所控制，要有这样的钝感力。那坦白说，我之所以在这方面会特别的有感触，就是因为我很容易感到羞耻。这也是为什么吉尼亚的故事会深深的打动我，它会成为我真实的榜样。那故事来到结尾，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吉尼亚和丈夫都是犹太人。所以她的学校被关停，丈夫也成了纳粹的通缉要犯，两个人大部分的财产被没收，双双逃离维也纳，2年之后客死他乡。在临逝前不久，吉尼亚给好朋友写了一封信，信里面吉尼亚提到自己决心像我过去活过的那样，尽可能得体地面对死亡。这让我想到西塞罗曾经说，对老年的最佳防御是一段已经充实度过了的人生。类似的，如果像吉尼亚这样精彩的活过，哪怕面对死亡也可以很勇敢很坦荡。我最近重新读了德鲁克的一本书，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吉尼亚的生平就是这本书的一个有趣参照。在读书的时候，我想卓有成效最有效的心法就是总去问自己，我能贡献什么，然后尽力把事情做成。那吉尼亚贡献了什么呢？她让女孩子们能够上大学，让难民能够避免被系统倾轧，也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女性榜样。在过程中，她不仅促成了自己想要的现实，不仅斩获了战利品，也修炼出一种风格，用饱满的精神去面对存在的各种境况。所以在节目最后，祝愿你也能够卓有成效，在生活中，在事业当中，打赢自己一定想要赢的战役。妇女节快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